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普光明殿啊，大家呢在唱开经偈的时候，你要有一种感觉，就是所谓的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在第二会是在普光明殿，这普光明殿佛呢光照有情，那么所有来参加法会的啊，那么所有的我们的同修就感觉到我们自己就跟着啊，好像亲临现场一样。所以我们呢在这个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那么你感觉的好像你自己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乃至于你的呼吸，都是有佛的智慧，都是有佛的温暖，都是有佛的那一份这个慈悲。那么这样子的感觉，那么我们才跟那个整个的普光明殿的法会融在一起。各位，你们不知道是不是晚上有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个晚课，或者是自己做早课的时候，你们在做礼拜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各位，有时候有一个时间让自己静一静，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其实当你感觉到你每一个细胞都同时得到那一份温暖，同时得到那一份智慧，同时得到那一份慈悲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也变好起来，你的精神啊也变得啊这个丰富起来，那么你也觉得有一种觉照。哎，这个呢就是在礼佛的时候你应该有的那个基本的心相啊。我们所谓的心相在心理学里头它叫做 orientation set， 就是你有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向度，但是你也自己那个向度你摆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子，那么你在这个参加一个法会，或者是这个礼佛，或者是自己在念佛或者静坐的时候，你就有这种感觉。那么有时候你自己到郊外去走一走啊，到一个不必很高的山岗上，你把它坐下来，像今天有阳光出奇的好。嗯，我上午上课，下午我舍不得睡午觉，我赶紧跑上到山上去找一个地方，真好啊，在那里坐一会儿，腿稍微盘一下，这个阳光是温暖的，风啊徐徐的吹来，你实在弄不清楚它是春风或者叫冬风，你也分不清楚它是夏天的风或者是叫做秋风，它就是风。所以你在你的生活里头，你感觉到那一份你参赞造化，你跟这整个的融汇在一起，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就是你用了不只是用了你的智慧，而是用了你的当下，用了你自己的机缘，在那个地方去感受所谓拈花微笑那一幕啊。其实在佛里头告诉我们，在这一会里头他也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你这个心，你感觉的你跟这个十方诸佛，你觉得你跟他是一个应感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其实你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信才扎实啊。你能感受的时候，这个时候过去我给各位提过，就是当我们安静的平静的去静坐的时候，那么外国的心理学家呢，他们就去访问说，你们这些坐禅的人经过这个坐禅以后，你产生了一些心灵上的有些什么变化。那么第一个呢，他说我开始感觉到 有一种对一些事情有一种直觉啊的能力，直觉，我这个部分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一个静坐的人，他的直觉力会增加。这个直觉，他在这个英文的报告里头，他称它叫做 direct perception， 就是它是一个你直接，你不假思索，你似乎跟他去直接去交心，直接跟他会心的。所以你跟佛跟法界会心，你自己跟你自己的生活产生会心，所以你不会感觉到中间有间隙，所以你自然而然就没有那个疏离感，所以你有一种丰富的感觉。那么第二个呢，他说你当你的心比较能够安定下来的时候，你坐禅能安定下来的时候，他说大部分人他们发现，他们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安顿的，可是却是一个清醒的感觉，内心里头安顿，身心安顿了，可是我不只是安顿在那里，而且我觉得我的醒觉力却提升了。所以他这个在英文的报告里头，他说他们的感觉是一个 restful alert， alert 就是机警，是一个醒觉的清醒的， rest 就是休息那个字，加一个形容词的字尾叫 restful alert， 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也许称它叫一种安详或者是自在的一种清醒啊。那么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会有很多的人在这个安静里头，在建立这个信仰，在建立这个行的，在这个修持当中，他感觉到说他会有一种纯净的智慧。什么叫纯净的智慧呢？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所谓的智能 intelligence， 这个智能有很多种，我们有数理的智慧，有音乐的智慧，有语言的智慧，有各种不同的智慧，可是纯净的智慧是超越于这些智慧之上的那样子的一个智慧。但是我发觉，我觉得我的人生我有了一种很纯净的，但是我可以领悟到一些我的生活的这样子的一种智慧。那么他说还有一个是，这些人他们常常比较能够安定下来的时候，会领会到自己深度的自己啊，说我去接触到有一个自己，不是我平常我的名字，别人对我的看法，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看法，或者我们的利害观交关的这个自己，而是有一个深度的自己。所以他说我开始去接触到我的 innermost self， 就是我最里面的那个自己，我们就把它翻成说深度的自我啊，深度的真我。那么我们呢，在一个建立信的信仰上，佛告诉我们，它并不是只有你信就好了，它是用十个相度来构筑这个信。而且他讲这个实信的地方，不是在他修行的道场，而是在普光明殿。普光明殿是啊，天龙八部里头的这个龙王为他建造的，所以他比人的法界还更高的，那在人间建的一个道场，这好像是一个高级研究班一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来说这来建立这个实信，来谈这件事情，而且十方法界的菩萨都来参与。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叙述，在这一会里头。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如来名号品，你有这个名号，就好像有这啊，我们一般讲说，你有一个品牌一样，我这个如来啊，而且是非常高级的品牌啊，叫如来名号品，然后再下去就摆一个现实给你，就是你一定是面对的，只要你活着，只要你有生命，就要面对很多的挑战，所以。苦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人间苦，是十方法界 到处都有苦，不是只有人间，不是只有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以外，娑婆世界以内，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地方，只要你曾经有生命的地方，都会有苦，而且每一个地方的苦都不一样，每一个区域的苦都不一样啊，每一个文化啊，每一个民族，他们的苦都不一样。所以你放心，不是只有你辛苦，你辛苦，你的老板也辛苦，哎，你辛苦，你的配偶很辛苦，而且男生的辛苦跟女生的辛苦也不太一样，哎，不过有，哎，富有的人辛苦，穷的人一样辛苦啊。你们讲，生病的人辛苦，你以为那些健康的人每一个人都不辛苦吗？生病的人不用做了，健康的人做个宅会歪呢，所以他还是都各有各的苦。有人有时候说，哎呀，老人真好，我以前小的时候看老人真好，老人不苦，你还没有到老你不知道，老的时候你就知道，嗯，老也很苦，是不是？年轻也很想，儿童说很苦，我快快长大免得被人家管，那是他的苦在这里，可是他长大了又他负责任，他很苦哦。所以这个是四圣地品，是啊，哎，然后他这个到第三品这个地方所谈的呢，就谈到这个光明觉品啊，也就是说什么光明觉品里头谈到了菩提是什么，然后菩提所形成的德行是什么，哎，所以菩提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是不是？那这个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把它归类为五大类的菩提，可是我们却要去成就种种的德行，你有这个悲智就要形成那个德行才可以，也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去使这个苦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够治疗那个苦。所以你要去建立的那个信心是建立在这里，而且我们是用我们的力量去完成那份道德。然后这个再下去来的一品就是菩萨问明品，那是所有的菩萨，那么因为这一会的会主是文殊菩萨，所以有文殊菩萨呢，那就这个东西很像我们这个开这个学术研讨会一样，就是啊，他有十个啊，一共有十个菩萨，那主持人就是文殊，那其余的呢，从显所菩萨一直排下去，总共这十个，然后一个一个发表他自己的心得，每一个要发表之前，都是文殊菩萨给他问了一个问题，然后让他这个来这个好好的去来描述什么东西呢？哎，他要描述的是描述真正啊这个所谓信也已遭。公信真正所谓的啊，能够明了啊，这整个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每一个人所说出来的啊，他们对信仰的看法。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们谈菩萨问明品，这里面呢谈到了佛法甚深义。其实佛法甚深义是这个信仰建立在他的甚深里头。我们上个礼拜给各位谈到圣深这两个字，说哇圣深哦，足凄美哦，足歹了解哦，不是这个意思，再怎么样难了解，既然要信仰就要去了解。但是其实我们看呢，我是引用了德国的文化学派来解释这件事情，所谓的圣深的意思就是说对一件事情的了解，每一件事情是有好几个啊，不同的角有不同的几个要素构成的，那每一个要素之间它会构成一个意义丰富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每一个因素都不是单独而存在的，每一个因素是互相结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丰富，你必须这样去把握。也就是说这一品经里头谈到了佛法的信仰，佛法的甚深义呢，是指说你要把这十个因素做一个意义非常丰富，彼此互相关联而形成一种信仰来把握。那这十个里头我们谈到了这个缘起甚深义，这里面缘起甚深义呢谈到了宇宙的缘起，谈到个人的缘起，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 你现在所遭遇的自己的缘起，也有这整个宇宙也是一个缘起，那娑婆世界的形成也是一个缘起啊。那么这个前不久吧，半年前，你在报纸上看到，只是天文学家们他们发现啊，这个在这个宇宙天体里头，有一座星，这个星球，它被黑洞咬掉一半，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了。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太阳系，它慢慢的坍塌，到什么时候它会突然间变成一个密度非常高的物质的密度非常高的变成一个黑洞，你也不知道。它本来你看也看不到，可是当它，所以这个太阳系它开启的时候，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它就开启，而且经过那么久才有这些生命才跑来这个地方，不同的生命在这里，人这个生命在这里，可是不同的其他的生命早就来了，可能比人更早啊，有这个有形无形的都在这个地方。那么缘起，可是他把这个缘起的东西，你愿有情来下种啊，因地果还生，无情已无种，无性已无生，你自然而然就缘起的事情就是这样。人类的真正的苦难也是从无明开始的，所以你要弄清楚信仰，你信的信仰并不是信完了以后我们很认真，然后我们每天都叩叩拜，然后拜的就是你一定要保佑我，而这样拜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对价关系，它会变成外道的迷信，因为你一直拜希望能让你中乐透，结果拜了好久都没有中，那就把那个神像给丢到垃圾堆里头去了。那这个东西的这东西叫疯狂，这东西不是叫正信的信仰，信仰不是这样，信仰是我们也在拜，可是我们拜的是希望得到佛的智慧，希望得到佛的慈悲，希望我们内心里头产生了一个力量，我们会真正懂得去生活，我们也懂得去工作，我们懂得去开发我们的前途，建立幸福。所以到后头的时候，你看到啊，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啊，都变成菩萨。所以善财童子最后那要去这个参拜的那53位菩萨都是这样。所以这么说来的话，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修行，所以你的职场的地方就是你的道场，你的家庭的地方就是你修行的地方，而你的人生本身就是如佛哦，在这个信仰里头就是融合在一起。也许你会这么想，他说那我现在我的人生也没什么成就，也没什么幸福，那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成佛，那我请问佛长得什么样子？无相。佛在哪里？非现定性。他告诉你，所有的现象界的东西，你要用空来看待它。可是，所有你形成的东西，无论你形成的是任何你的遭遇、你的因缘是什么，只要你佛性醒觉的时候，你就等同佛。所以，佛与众生不二。对。那你又这么讲，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老师，那照经上这么说的话，那我们都是佛了，所以普贤菩萨就跟你讲的这么肯定，以普眼观之，一切菩萨皆已，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都已经成佛了。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佛呢？因为我没有觉察，我没有领悟，我在我的信仰中没有建立这一点，我们矮化了自己，我们扭曲了自己，我们把自己变成一个糟蹋成我们一点都不庄严。那什么叫庄严？没有庄严就是庄严。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凡所有相本来具足，本来就庄严。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你的心里头没有障碍，你的心里头没有那种烦恼，没有无明啊。那么你看看 接下去就用这一点来做教化啊，那就进入了一个把障碍拿掉啊，把每一个人慢慢的从这个一无相能够转大法轮，让每一个人引导众生走出他自己那个喜乐的欢喜的那个人生。然后接下去谈到了业果顺生意，就是这个就是因果之间的观念。可是因果的这个课题啊，其实如果你对因果的东西不是那么样子的去区隔好坏高贵或卑贱，不起分别心的时候，那么就剩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只要好好的去栽培，就自然而然有丰富有好的，种下了好的因就是好的果。所以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业果甚深利的时候，谈到百丈野狐的故事，给各位谈到这个业果甚深利里头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昧因果，而不是不堕因果。你不堕因果，那才是变成断灭的。那么再来呢，就是谈到说法甚深意。那么说法甚深意是以一法应万缘说啊，就像火可以烧各种不同的物质一样，所以只有一法。可是这个一法呢，却对着我们各种不同的生活的遭遇、生活的向度来为我们说，所以说法甚深意。然后谈到福田甚深意，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懂得去造福田，我们懂得去愿意去播种，所以譬如大地一样，水种各生芽，随着你播的种，它就长出很多的芽出来。一皮无怨亲啊，那么佛福田亦然。这里面啊，没有所谓怨，也没有所谓亲，其实你种下去，最后都是一片丰收。那么，所以福田是由施而来的啊。那么你种的，那么你也许你种麦，你得麦，可是你种玉米可能得玉米，那你种稻得稻，你种果子得果子，可是果子跟麦之间虽然不同，但却是平等的。你不能只吃麦不吃果水果，你不能只吃水果而不吃麦，但是通通都在那里共同共荣这一个生命世界。你就因为这样，我们参占了那个本体的光明性。那么好，我们接下去要谈正教甚深意。佛的大教就叫做正教。那我们对于这个正教，我们要拿来做意义丰富来把握。这个正教就是教导我们生活，也教导我们去领悟这整个的一个法界，我们完全去面对它，了解它。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文殊菩萨他问什么呢？他云何哈？他说众生得佛教啊是一，佛教是啊用一个智慧哈、啊、来啊来这个教导所有。那么众生也都看到了，云何不及习断一切诸烦恼缚？为什么他不愿意去断除他的烦恼呢？他的烦恼其实很简单，他在他的因果里头。你去看，有时候你去看那个像大陆寻奇啊那一类的哈、啊，看那些很偏僻的地方，可是你看呢，他们住的东西其实是很原始的，可是你去注意看他们的脸庞、他们的眼神、他们的眉宇之间，你看到他们是轻松的，他们是喜乐的。你再去看，有时候他介绍藏传藏人，因为他整个建立在一个圆融的一个信仰跟生活结合在一起，所以你看他们看起来整个的身心都是比较浑厚的。各位，我如果在台北这里办了一个演讲，那么我看了每一个来听讲的人的面孔，然后我如果第二天马上就到台东或者花莲再去办一个演讲，那么尤其是如果是老师的话，我会跟他们讲，我说各位老师，我老实跟你讲，台北的老师的脸也许比较白一点，就是因为太阳晒得少一点吧。可是我觉得 那个生命力哈、啊，还是台东或花莲的老师生命力比较旺啊。也许台北的老师穿着可能比较这个稍微时髦一点，但是我们觉得他们那里的穿着却有几分比较这个质朴跟浑厚的气息，所以就是连头发都不一样。这是我只要稍微比较一下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有时候给企业界的人给他们讲课上课的时候，那更有趣。企业界的人如果是属于中级的主管，能够跑到中级的主管，然后你再去看看那些人，他们的脸上里头他有了比较多的一点稳定跟信心的眉宇，如果你去跟很基层的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就有比较多的这种看起来比较多的心酸，好像在那个地方，这些东西是不一样，一切众生不一样。那么正教甚深义是要告诉我们呢，就是说不管你是生活在五蕴世界，或者生活在欲界啊、色界无色界的天里头，你只要你不随死，你不要掉到解锁戏法，你不要变成动摇，那么你就没有这些烦恼，到哪里都一样。我请问你认为地藏菩萨是到地狱里头去，他是自己就像啊我们所知道的菩萨全身都穿得亮晶晶的哈、啊、这样到菩萨去化度有情呢，还是他必须跟他们一起在地狱之中生活才能够化度有情？我请问，如果观世音菩萨来了，来我们人世间，他不是跟我们很接近，我们会信仰他吗？所以你要弄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业，每一个人的收入，每一个人的职位荣获有不同，但是每一个人他最需要的正教被教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正教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能够真正的精进。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正教甚深义这一段经文里头啊，文殊菩萨啊，他问勤守菩萨，你有没有发现文殊是代表智慧，勤守是不是代表振作勤奋呢？对，那你有没有觉得振作勤奋那个人是不是比较快乐？振作勤奋那个人是不是不管他的职位在哪里，那个又振作又勤奋又精进的那个人，是不是他的整个的精神力是不是会活得比较好？那当然是啊。所以他在问他的时候，他回答蛮长的一段话，但我们只录最具代表性的一句话：若欲求除灭，如果你想除灭种种的烦恼，种种的解锁戏法，种种的戏服啊，种种的这个随时，以前给各位解释过，随时若随时死者随时死，是不是？随时这两个字就是随是副词，死呢不，随是动词，死呢死是一个名词，那个名词是什么？就是纵欲。你随着你的死，这个词构起来是这样。但是若随时死者的第二个死呢，就变成一个动词，你随着死而去死，多多拉那个塞进去，你也塞进去，塞进你的纵欲来对的时候，你把它死下去，然后是从纵欲那个地方去找远的话，那么随时死，你的生命你的智慧就在那个地方凋零了，烦恼紧跟着就来，生活上的障碍就紧跟着来，就是这里。那么所以若欲求除灭呢，无量诸过恶，就你要除灭无量的诸过恶的话，当以佛法中勇猛常精进，必须要在佛法在这个信仰之中，你要一定要常精进。这些精进里头，在他的文章里也告诉我们，他如果你像一点点火 你去烧一个湿的木材，怎么烧都烧不着。你也不可能要钻木取火，古代的人是钻木取火，可是你钻一点点而已，它怎么能取火呢？啊，或者是说你闭着眼睛想要看到的东西，当然看不到啊。你把一滴水滴到大海里头去，根本就影响不了大海，所以这个火烧起来了，你只有一点杯水车薪也不行，所以终不能实践。意思就是说，修行这件事情，勤守菩萨告诉我们的就是正精进的问题。可是正精进是什么东西？在这篇问题的，他告诉我们了，他说，其实每一个人他要精进的是不一样的。哎，你想，一个家庭主妇在家里的精进是照顾他的小孩子，把家里照顾好。可是一个这个职业妇女，她可能除了做这个之外，她去上班了，她在上班里头还要精进。哎，可是一个老人，他也是要精进。你不同的职业都要精进哦。好，那既然每一个人的这个因缘啊条件都不一样，但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他的生活中振作起来才可以。其实精进也是振作的意思啊，所以精进的其实是一个步步踏实的问题。在我们的修行，如果在除灭我们的习气而言，就是我们有了一些我们的错误，我们在防范有一些就是防范自己容易纵欲，纵容自己，有时候纵容自己一下就很麻烦了。你呢，那个时候你少讲几句话不行吗？但是就是那几句话容不了，噗就讲出去。在家里也会使家里演三国，可是你在出去职场上也会演三国。你就是做公众大家公众人物，也会演出一出很难收拾的戏出来。所以就是你能不能控制自己。所以过去这个我们的祖师大德都常常告诉我们，他说就像牧牛一样嘛。所以各位要学会牧牛，有时候气起来有一个冲动，我想要要讲某一句话，可是我稍微自己控制一下，就牧牛。所以过去这个马祖的弟子啊，这个叫石狗，他本来其实是一个猎人。那有一天呢，他在追猎物，追追追追，就碰到马祖道义。他就问马祖道义，他说，师父，你有没有看到刚刚有一头鹿猪爬到这边过来？他跟他讲，他说，我倒没看到。他说，哦。然后马祖就问他，你到底是善猎还是不善猎？你是真正懂得打猎还是不懂得打猎？他说，我善猎。他说，你善猎，一箭能射几只？他说，我善猎，一箭射一只。他说，你那这样还不算善猎，我马祖比你善猎，我一箭杀好几只。问题是杀的对象不一样，可是这个猎人施公却回过头来，你何必那么残酷呢？他听成就跟他一样是在追杀猎物的，但你何不这个何必那么样子的残酷呢？他跟他讲了，他跟他讲你那么残酷的时候，马祖跟他讲说，那么你应该听懂我的善猎。结果石鹏就在那刹那之间发觉，其实人家的善猎是在猎取，是在射杀自己的过错，我却在射杀生命。所以他放下他的剑，就跟马祖出家了。他后来成为马祖道义的高徒之一，也是悟道的。有一天他就问他，他说，你现在修行的怎么样了？他说，我在牧牛。他说，什么叫牧牛？他说，我只要有一点过错， 我这个牛就好像在看牛一样，只要莎莎去吃到禾苗，他要吃禾苗，我就赶快把他拉回来。所以我每天都这么做。他说：“哇，你真牧牛耶！”他说：“你真懂得牧牛了。”其实我们的习气实在是很多，你只要稍留意一下，让习气稍微少一点点，哎，日子就好过多了，你不觉得吗？啊，在一个节骨眼上，你只要少讲一两句话，不可以吗？哎，你在某种情况之下，你要稍稍节制一下，难道你办不到吗？哎，你如果为了使自己健康，你一个礼拜就要稍稍多一点点，分出一点时间去做一点运动，不行吗？你好喜欢吃辣，可是你现在不能吃辣，假设那你就少吃一点，这样子的戒律你都不能守吗？其实佛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事情。你不能吃那么多糖，可是你偏偏还那么喜欢吃巧克力，可以吗？就是这样子，就是步步踏实，这个东西就叫精进，这就是生命的道理。哎，你不想读书，那好，我也不是说要你整天都读，你得腾出几个时间，你说这几个时间一定要回来读，你一样可以去玩，可是回来读不行吗？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有一个人跑来，他跟我说，他说：“老师，我要出家，可是我的父母亲不肯，而且反应非常强烈，怎么办？”我说：“那就不要出家。”那他说：“那我就没办法学佛。”我说：“那也只不过是你的推辞而已啊。”可是他们有很多人跟我讲说，我的父母亲就是我的冤亲债主。我说：“那你也是你的父母亲的冤亲债主啊。”不过我告诉你，你称他叫燕青造主是错的。我说：“那他是我的什么？”我说：“他是你的愤怒菩萨。”什么叫愤怒菩萨？板起面孔来的菩萨。不是所有的菩萨都是笑嘻嘻像郑老师一样的，有一些菩萨就是板起面孔来。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是不太懂什么叫愤怒菩萨，在学校里的管得比较严一点的，那个严不苛啊，那也不过分，但是我稍微管得严一点，我要求了的，那叫愤怒菩萨。有时候跟孩子扁起面孔来，这件事情你不能做，那叫愤怒菩萨。你不能通通都是只有看起来都只有笑容的菩萨是不行的。所以有人就告诉我说：“老师，你所谓的愤怒菩萨啊，是不是叫怒目金刚？”我说：“金刚不金刚且摆一边，所有的模拟的通通都是菩萨，你不要把它看成那叫冤亲债主，你才会恭敬，才会感恩，而且你能克服它，你才能成就。这样看来，照华严经的经义才看清楚。所以我给佛光山的学生，我一再跟他们讲，你们出去说法的时候一定要真的弄清楚，你才知道，而且你心里面才不会有障碍。我们心里面看人家啊，看别人就是我们的冤亲债主的时候，是不是敌意跟对立？我们那心里头，我说阿弥陀佛，谢谢你这样考验我。那你的内心所能够产生出来智慧有多大？就是这个意思。步步踏实就是好，这个石拱所谓的这个牧牛，马祖所谓的我一箭可以射啊，好多好多头，他指的是指我射掉了我的过错啊。我们避免这些错误，人能够避免错误啊，勇于改正，这个人就会不断的成长啊。这个我很多年前第一次哈，我在台北市当科长，那个时候我才28、29岁，我就当了科长了。我办职业教育，哎，我不是学职业教育的，可是我之所以会去学修车，学什么东西，当学生去学哈，哎，我还有修车的那个 certificate， 你知道吗？哎，那个结业证明呢？ 那个时候修的都是旧的车子呢。就是为什么我既然要办这个东西，我就去当学生，让职业学校的老师教一教磨一磨，我就能看得出来，我每一样东西你要编预算，你编什么东西你就逃不过我的眼睛了，而且要买什么东西才是正确的，我就心里面就有把握，我是这样而去的。所以我每一科我都去当学生当过啊，特别选一科就让他们做单位行业训练，当学生把我训练了4个月，我是这样做的，应该很勤奋吧，是很勤奋，所以你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些事情呢。好，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办了一个学生的职业学校的学生的技艺技能的一个竞赛跟展览，他们做的最好的东西我们找一个地方来展览，让很多人来看，那个时候做职业教育做的也很光彩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跟老师跟同学们讲，我说做事情其实只有两句话，避免错误，勇于改正。你在整个的一个训练记忆里头，这很重要，你累积了你成功的经验，信心就越来越好，你累积了更多这个你的一些创作的一些经验的时候，你的信心以及你的创意就会更好。